好，哎，我们接着早上所谈哈。或许大家当然因为可能有时候，因为我也讲习惯了，我也没注意到大家听得懂不懂哈。哎，自己听得听自己讲得很高兴，下面听得很迷糊。听懂吗？你们不要安慰我，哎，可能有时候我们就已经熟了，熟了就认为有些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哈。但我其实已经尽可能就一般我们能懂的语言去懂哈。但虽然就像阿难刚开始听缘起法的时候，哎呀，缘起法就这样。就被世尊责骂，他认为缘起法简单，世尊就指责他缘起甚深啊。结果等阿难在后头的时候，他说缘起甚深难思议。就等他再深入的时候，就发觉简单的道理，我们很容易懂缘起无自性，但要真懂就不容易了。其实，在世尊在菩提树下，他也不过体会的此生彼生，此有彼有，此无彼无，此灭彼灭，就这样而已。可是他就是佛，我们讲完了，我们还是凡夫。我们就用一个比较，用更普通的语言，就是我们现在。不谈太多的道理，就同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境界，我们就用这样的道理，因为佛法本来就是很现实，它不需要你额外用什么宗教的信仰，所以这个佛法跟宗教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它所讲的就是可以验证的。那因为我们在看待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是我们不能彻底的掌握它的真相，所以我们就给予不当的认定。这个不当的认定，从此就一切问题就产生出来了。产生出来就是你一开始的认定错误以后，你的行为包括结果就出问题。但我们现在是讲一个很简单，其实。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东西，你要看到所有一切基本上都是缘起的。就像我们今天早上举的，就是说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，包括我们在读《金刚经》里面讲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但如何说它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？你不能直接就说它无我相，你就这样强自我催眠无我相、无人相，这个没用，这个到最后会这样的。《金刚经》是般若智慧的经啊，结果你就是笨笨的，就是无我相、无人相，这样下去是变愚痴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多人要照见五蕴皆空，就自我催眠：五蕴皆空，五蕴皆空。其实不怎么空啦，但经典说五蕴皆空，你要用到最后变空空，对吧？不是，那就给个理由，什么理由？缘起，就是利用缘起才说出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就因为从缘起才叫做照见五蕴呢。所以我们现在。佛法有些经典是直接讲，因为对某些因缘根性具足的，就直接讲大方向，五蕴皆空，或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。那像楞严经，它就给更详细的理由，直接就观察七处真心呐，一次一次的在反复，让你，所以它有很多地方就让阿难表达。然后让阿难观察缘起，不是直接谈缘起的大道理，就直接从他的认知经验当中，直接帮助他观缘起。 他以前认为这个事情是这样，其实并不是如此啊，所以就开始松动了原来的认知。我常讲说，其实佛法要建立这个智慧是不容易的，一开始并不是直接让你实际观察，因为你现在其实被自己的烦恼习性给裹住的，你跳来跳去，就算你偶尔，比如说我现在观这个空，假的，其实你站在什么，你是站在另外一个执着底下去看这个东西的。比如说我现在要舍，我常讲说你要舍掉一个东西，像我们要舍掉一个东西，因为的这个东西我要舍掉它，那我是不是要站在另外一边，我能舍它，我觉得它是空的，那我是不是要站在一边，我能空它，所以你舍一边执一边呢？你丢了老半天你根本没动，你舍掉另外一边，你舍掉一个能所舍的，结果你站在一个能舍的，就舍到这一边。就像我们叫修行，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就修做修行梦的呢。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只要你细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才有资格将你的修行一直深化深化，而不至于执着嘞。你如果了解这个，你就比较容易把脉，而且为不同阶次修行的人看到他停在哪里。我要讲讲，就是说，我现在我最常讲说，我们修戒定慧是不是要断贪嗔痴？是不是？那当然戒定慧比较伟大喽。当然戒定慧断贪嗔痴，可是问题要是没有贪嗔痴，你的戒定慧就没用了。所以为了要修戒定慧，你就必须保留贪嗔痴。我那怎么变这样了？因为唯有贪嗔痴在，你才能修戒定慧。哎呀好伟大，你修戒定慧，贪嗔痴被你打完了以后，晚上回去工钱呢？因为唯有我贪嗔痴在，你才能修戒定慧呢。你戒定慧很伟大，还必须靠我贪嗔痴把你哄脱出来呢。所以白天让你嚣张修戒定慧，晚上拿工钱给我，贪嗔痴，而且你还不能全部把我断贪嗔断完，你把我全部断完，明天我就没办法演戏了，没办法演戏，你就无法修戒定慧了咯。所以为了经常满足你修行的那种幻想，你就是边断贪嗔痴，白天咔咔咔，晚上要安慰贪嗔痴，你不能全死了哦，明天我还要利用你修戒定慧哦。你不知道很多修行到最后，外面很风光，里面是必须要藏着烦恼的哦。你要不看到这一点，你再怎么修，只是你越，我就是我最常讲的，你从有糖有奶精的咖啡慢慢修到不放糖不放奶精，但是越来越喜欢喝咖啡，品味升高了，但执着依然在。你不知道这中间，这是一种缘起法的一个观察了。你不知道这就是，因为你发觉你所有的修行都还是落在两端，落在两端，所以你这个两端的执着其实都就叫循环，我边舍边取，边舍边取，那不是轮回吗？是不是？因为你不知道其实一切法皆是缘起无自性，所以叫做缘已道断，心行出灭，这时候才叫做真正的舍。如果你还落到取舍两端，其实这是要轮回。好，如果你这个知见没建立，你就会像我们前面讲的，你在八万大劫里面就观这个东西，你怎么跳都跳不出来，因为你没办法用更深细的缘起观察看到这个东西的虚假， 你只能用你的那种很肤浅的停在那里，境界非常殊胜，问题是在这里产生肯定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修行修到最后没有跳出三界 啊因此我也常讲，修行走到后端越来越困难，一个因为你看不到你的执着，旁边的人更看不到你的执着，因为他们比你差，你修得非常用功，所以他没办法看到你的执着，那因为加上你的知见，你也看不到你的执着，所以就卡在那里了啊。这时候再下一步就不知道往哪里走，因为你也看不到，你没有一个很坚固的证件作为自己一段时间观察自己，诶，其实在起心动念的，其实自己是有所执着的，所以我才讲走到这个节骨眼就靠什么？靠烦恼了。靠你哪时候碰到烦恼才发觉我不是已经放下了吗？怎么会挂碍？就从这里来了。但偏偏有的人养成习性，明明起烦恼了，他竟然不自觉。其实烦恼就是善知识告诉你，其实你没有放下哦，你在起烦恼咯，你在起烦恼咯，所以你应该从烦恼去自觉。结果我们还从烦恼当中另排斥逃避，所以这是一个道理。所以你要真正的清净，不是用一种妄想的，是从缘起里面不断长养这一份决心的。所以不要想说，哎呀，我希望以后有智慧。你的智慧不会自己跑出来的，你的智慧是从缘起观察当中才叫智慧。就是什么叫智慧？就越符合事实的观察叫做智慧，对不对？啊，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缘起，这就是缘起，什么都缘起。所以越来越懂得从因缘变化的角度去看任何事情，这个自然增长智慧，是。但我们现在很少用这种角度啊，乃至我们现在我常讲，就我们学习佛法里面，我不是讲嘛，今天我如果有一件事情，不管是佛法或世间法或一部经典或是世间的种种故事，我让你来讲，我就可以看出你有没有保持你的正见正思维。因为我看你在判断事情当中不是用缘起，是用执着，用习性，用一个你已经养成的固定价值观在判断事情，判断事情，而不是尽量从缘起的角度去还原它的真相，就表示你的学佛根本不是长养智慧，你是世间人一套思考，入了佛门养成一套思考，这个思考不是佛法智慧，是佛门习气，会不会这样？是啊，养成的是一个佛门习气，喜欢用佛法的思佛门的角度，佛门的价值观去判断一个东西，但不是真正看清楚，这叫佛门习气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，所以有时候会跟世间法脱节。那我们有时候学到最后，我们并没有学到啊。包括我们有时候出家在家，有时候也久了以后，就是一套，动不动开口闭口都讲的活学名相，但只是习惯用活学名相，但那一份用活学名相的整个思维是用世间人的思维，只是名词改为活学名相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没有缘起的智慧。所以我这里面讲哈，我为什么要，我们现在一路在讲就是佛种从缘起啊，哈，这里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所有的佛法的智慧必须依缘起。好，那后来我就谈到这个大圣三系，其实大圣三系同一缘起啊，其实也可以放在后面讲的，就是事故说一圣啊。因为为什么他们都依缘起，所以他们是一圣。所以一圣依在哪里？依在那个共通点。其实无论你展现什么，一定是顺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哈，像那个，我们看那个F 就是第三页 F 那边哈，楞严经啊，阿难说， 阿难，我说佛法从因缘生，好，非取世间和合出相，如来发明事出事法，自其本因随所缘出，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一雨一枝投树啊。好，这个我在这里稍微岔开啊，在楞严经里面会讲因缘生有两种意义，一个是真的因缘生，一个是众生执着的因缘，就是众生从因缘当中执着有法真实生，这个因缘就是中论讲的共生的错误啦。我们讲因缘生意思就是无自性，对不对？但有的人说为什么这个有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从因缘啊，就是说它不是真正的以缘起法的观念，你有没有听懂？就是我们为一个东西的存在找理由，找了理由以后肯定它真的存在，这样不是佛法的缘起法。佛法是从缘起法里面看到这个有，那只是假有，这就是佛的法的缘起法。但世间人呢，也会从很多缘起，你看嘛，很多理由，很多根据，很多条件，所以这个东西在不在？在，而且真在。这不是佛法的缘起法，这是外道的共生的理由。我们不是讲非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吗？所以，那这一句话里面讲的因缘生，就是在谈佛法的因缘生。但楞严经其他地方也讲非因缘生，其实它是否定那个有所执着的因缘角度，那并不是他因此去破坏因缘法，不是哦。你看他这里又讲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这样的讲法或许你们不容易一下知道，但很简单，就是当我们从因缘的角度，我们不是完全就是我的意思，其实我之所以接受世尊的道理，绝对不是因为宗教上的权威，是什么？是因为法尔如是。所以后面都会谈到有佛无佛，法尔如是，这是佛教里面很重要的精神。什么精神？我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说出一种权威的语言，我是说出了真理，这个真理不管有佛没佛都如是。对，他不是创造一个上帝，他不是创造，他不是一个真理的创造者，他是一个真理的发现者。所以如果是真理的创造者，你就靠他，而且你就靠你也不肯超越他。但佛法怎么样？真理的发现者，所以你只要依着佛法也发现真理，你同样可以成佛。所以它是一个真理，一个事实。所以光这一点跟其他宗教就不一样，因为佛法始终都是在以智慧体证现实真实，它是一个事实，它不是一个纯粹信仰，它的信仰是建立在事实，所以它那个信仰是依智回来的。所以学佛学很久的未必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会带着很多宗教信仰，但我们就少学的佛法那一份很如实的智慧，这个才知道说这个才是得到佛法的味道，也是得到佛法的感应哦。好，你看他这里讲，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一枝投树啊，就是就像那个，你看这句话是不是跟那个《金刚经》一页讲哈，就是一切众生有若现在心、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佛都能知道。哎，好，一样，现前种种松子汲取，湖白污旋皆了缘由。你注意哦，记这句话跟那个《华经》讲的法住法位，该怎么样？该松子的就松子。该急趋的就急趋，该怎么样的就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湖白污旋的鸟啊，那个乌鸦黑的， 啊，糊的是白的，皆了缘由，各有因缘。但再怎么因缘，都是缘起无自性。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什么意思？佛法是将，因为从缘起里面离开执着，因为从缘起当中尊重因果，所以会把一切东西看得非常细腻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不是动不动空呢，一个有智慧的你稍微动他知道了，因为他从缘起观察，所以稍微一点缘起就不一样，稍微一点缘起不一样，刹那之间一一法就一直变。所以身心是无执着，但懂得朗照，所以对现前一切东西，因为身心不执着，所以具有极为细腻而且很真实的去感受一切世间的变化，所以他对一切因果法反那比之前更细腻，更加细腻的。像我们空空空到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是他真，所以应该不随缘不变，还有不变随缘。所以佛法的智慧是怎么样？能如实观照缘起，而不以，就是因为缘起，所以我不会随便抓一个东西，因为它是缘起，所以我就会很尊重缘起。那我既然不会执着，所以我不会加入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我不会用自己主观随便扭曲事实，我只会该他如何还他如何。这是学佛，因为得到真实智慧的时候，反而更善观一切缘起相。就像《维摩诘经》讲的，啊，善分别啊啊，这个是吧？善分别诸法的那个相啊，那以第一不动，他能观察这些缘起，所以这叫智慧，所以他不是遮断的。它反而是印在缘起当中显现智慧的，显现智慧不会去执着，但会尊重。为什么？就像我讲的，有没有？有，所以有就是有啊，有这些因缘相啊，有啊，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所以，因为当你说有这样的因缘相的时候，我必须要尊重这样的有法跟这样的有法不一样啊，黑就黑，白就白哦。那你为什么执着黑白？因为这个时候因缘为黑，因缘变了就不是黑哦。所以我会不会执着固定黑？不会。我会不会尊重缘起黑？会。所以佛法的智慧是活的，所以该他如何还他如何。好，所以以后无苦集灭道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苦？经典说无苦，真的吗？我们讲的无苦，有没有苦集灭道？有没有苦？当然有，怎么会没有？这样的因缘生这样的苦，所以我就举那个例子：小孩子做梦梦到鬼，会不会很怕？啊，有没有鬼？对他有没有？有，会不会怕？会，有没有必要怕？不必要，但他怕。你看，你不要讲一切空，不然换你看看。如是如是因缘生，如是如是恐怖，怎么会是假？但虽是真的恐怖，也不可得。为什么？因缘生起，才有这样的所恐怖的相，能恐怖的心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的去否定一个人，叫人家放下。可以叫你放下，要给个理由他能放下，不给个理由你自己都放不下，叫人家放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经常讲，我们现在如果要叫人家放下，都会给理由的。好啊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因为我们能力不够啊。像有人说，哎呀，放下放下，我世间人其实我不是讲，我常举例哦，忍辱很难，对不对？不会，忍辱很简单。好，你碰到流氓就忍辱了，对不对？ 如果给你大利益，你会不会忍辱？会。我骂你一句，给你100万，你会要忍辱吗？你就说不行，就骂一句不行，多骂几句，你也骂一句100万，这时候就不是那个人，就会很受不了。你为什么骂他两句，就骂我一句？本来骂就很生气，结果一骂会有100万，他就会开始计较。你为什么骂他两句，就骂我一句？那你有病吗？不是，我很清楚，因为骂完会有钱，是吧？人很会分别的，所以你只要给他理由，他马上放下。只要他的理由不充分，他就放不下。所以我们不是就在学习把事情看得更清楚，有更就近的抉择力，是不是很容易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？你为什么能舍？因为我舍之后更自在，我舍之后更能成就广大福德。如果你知道，像我们不是有一位那个是哪个大有一个老板，有一个我忘了吧哈，就是他不是有一次到一个旅馆吗？因为没有房间，就那个旅馆的服务生就把他的房间借他住嘛。结果你知道这个是非常有钱的旅馆业的大亨呢，一直到后来，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服务生怎么那么样的尽责，好，就请他当他的主管呢。啊，如果我们事先知道那个老板来，当然我乐意给。那不过这样的话，那个老板大概也不会找你当主管了。就是很自然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看不到前因后果。如果你看到的话，你如果能看到布施忍辱的功德，你当然很乐意布施忍辱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看不到，那看不到就看你的智慧了。你能当下知道布施就是有价值，忍辱就有价值，所以就感应福德。那这个我们现在先把道理跟你讲，其实必有感应，但你信不过。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性，所以你喜欢计较，所以就算碰到贵人也变贱人。为什么？你就说跟你讲就没房间，你还硬来，我这下完了。人家就说：“哎呀，真的没房间，不然你住我的房间。”哎，这就因为他有善法，所以他得到这个嘛。所以一切因缘，一切因缘，一直是看一个人就具有这种广大的缘起观，才把自己的福德给放大的。一个人要修持菩提，发菩提心，当然就是看广大因缘。眼前来讲，我牺牲奉献都看不到结果，所以你也大概只有能活在这样的范围啊。唯有能看到很长远的，所以受持菩萨戒都是近未来。他看到的是真功德，所以一个人要能真发这个心，要不要相当的眼光跟气度啊，不容易真正受持菩萨戒哦。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能受持菩萨戒，也是因为宿世的因缘福报，加上今生继续下去，否则的话，这样的广大功德哪轮到你啊？是不是？现在我们有时候就已经有宝，也不会肯定，明明是个宝嘞。你看他，哎呦，我曾经发菩提心，我虽然那时候是随便发的，不过总算也发了，就不小心钻石掉到粪坑，现在哎呦还好。洗一洗还是这样的，好，我们接着看啊。所以因为这样，事故何而阿难？随如心中选择六根，根结若除，成相自灭，诸妄消亡，不争何待啊？就是说，一切因缘，你看啊，一切是不是都缘起，而且各个不同？为什么各有缘起？但各个缘起差别。根源一样，所以只要找一个你相应的，一切进去看到诸法实相，哪个地方不是你开悟的地方？所以后面还会再讲。所以法住法位，所以你同时知道这个法是这样这样，但这样这样我能尊重一切缘起差别，但同时知道不离开缘起道理。那我们看接着，事故说一生，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前面已经有很多地方就会在这里啊。 金刚经、哦、我们也说过，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什么一切法？我们经常讲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见山又是山，是不是？山是不是山？是啊，那不然就乱掉了。哎，但山也就因为这样叫做山，所以山是这样的因缘叫山。如果被我们铲掉，有没有叫做山？所以山是不是这样因缘叫做山？有没有本质的山？见山不是山。知道山哦，啊，性空真色，真色性空，就是说这个色，嗯，对，色，仔细看色，哎，原来色是因缘生的啊，所以真色是性空，真的色是不可得的，真的山，是不是这个山？往里头看清楚山的本质，才知道见山哦，不是山。那是不是山？哎，是山，是山。为什么？哎，就这样的山。嗯，哎，是不是山？是，是不是山？不是。你在讲什么？我就讲它原来而已啊。啊，说有处有，说无处无，该有则有，该无则无，我不会乱讲。为什么？有没有这样的山？有有。有没有真实山？没有没有。啊，你怎么一下有有没有？一下有一下没有？啊，就是有这个没那个啊。啊，你怎么这样讲啊？就是这样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所以后来学我就说，你怎么绕来绕去？我没有呢，他就是事实这样的、啊，他就是只有这样而已啊。所以我说有啊，啊，你为什么说没啊？只有这样，其他没了、啊。所以佛法到最后，人的心就越来越直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就这样啊。有没有其他？没有，没有。该有处有，该无处，是不是？会不会波无因果？不会。会不会执着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又能面对而不执着啊？也只有这样啊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修行说，你要不要舍？不用啊。你要不要执？不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这样啊。所以学我到最后，那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又要执又要舍？不会，因为他就这样，我不用额外的去配合去扭曲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家说你为什么要往生啊？就这条路咯，你不觉得比其他路可以吗？不要，因为那不真实。所以包括往生也是一种缘起的道理。你为什么？因为各种法门都可以，但我的缘在此，这一条法门就是佛法的解脱道，就是菩提道。以我的因缘，很多法门，很多法门都可以，但以我的因缘，现在这个因缘我适合，所以我就依这样的修持，我也不多不少，我就是这样。那要不要勉强？没有，这就是我一条唯一的路，也就是这么样的直接单纯，是不是？所以修学佛法是不是越来越单纯？越来越单纯啊。怎么单纯？我就照着现实走就好了。讲这句话就照着现实走，其实就是依着实相走，是不是？所以修行人到最后就越来越率真，他不用而多余的歪曲。所以修行人当体会佛法，第一个贪不容易生，嗔不容易生，惭取心也不容易生，因为他就该如何如何的，他会保持原来的天真，但他不会扭曲。有的人天真是幼稚，嗯，那、啊、好天真，我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。有的人说我向来有话直说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这个叫任性，你这个不叫直率，你叫任性，你就趁你的烦恼习性的，不是那种智慧的清净的。所以很多佛法的善法会在这样的智慧里面开始流畅，很多烦恼也从这里消除，因为一切烦恼从无明来。 所以你就会看到，你如果这个道理掌握，再回头去看很多今天讲的诸多功德，你就发觉，哎，你都能接受，而且发觉只要掌握源头，一切善法功德由此渐次而生。因此你就会庆幸，以前呢、当面错过，当面错过，现在竟然发觉我身上有宝呢，我以为我穷呢，没有，我是大富大贵之人，我有宝在我身中，好，所以你看哦，一切法是佛法，你有没有看清楚？一切法是佛法，表示就是一位，就是什么缘起的真实位，所以一切法。又是非一切法，就是什么？既有这样的因缘，所以我们不会迷失在它的缘起，是不是？非一切法，而又是一切法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是不是有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从这样的缘起当中，如实正确的观待这个缘起，有这样的一切法，但一切法自心皆不可得，非一切法。好，所以当我在肯定一切法，是不是法住法位？那同时我也知道它是自性空寂，世间相常住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就是我们一头的概念、这个哈？你慢慢看，其实这个道理啊，在其他经典都一样的味道。只是我们因为不容易会通不了解，所以我们这个经典是这样的解释，那个经典这样解释。但如果你对缘起道理懂的时候比较了解，你发觉你就发觉，哎，像有一个也是原来是受很多思想影响啊，就分割。后来有一次他慢慢了解，他有一次跟我讲，我发觉其实他们并没有对立呢，一切法是等同一位。我说哎，不错啊，你懂了。那既然他能会通，所以一切所修的法不会对立，每一个法都留住到什么？留住到你的根本啊！就像那个《阿含经》里面讲啊，很多法都留住，入法流水，都走到一条路，都走到这一条唯一正真之道，很多路都走到这里来，所以。罗诃罗就是他讲五蕴啊，讲十二处啦，讲缘起法，讲到最后发觉法会在一块。这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善根成熟，才在赋予他更深的法。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看这个，第二个《大涅槃经》《大波涅槃经》，一切众生同有佛性，皆同一圣，好，同一解脱。啊，一因一果，同一甘露，一切当得常乐我净，是名一位。这个常乐我净是就空性义来说的，就无我义来说的，跟外道讲的常乐我净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常是第一义，第一义空自性啊，空寂的这个常乐是极尽乐，不是那个苦乐相对的乐，好。所以一切众生同有佛性，皆同一圣。这个一圣是找到这一切众生共同的共同点。所以当我们不断在枝末去找的时候，却忘了佛法最根源的地方。而且这个佛法最根源其实处在一切法处的它的实相。不管你是什么种性，有什么，不管男男女女、大大小小，其实同样的一个味道。啊，那为什么有差别？你看，我们再看第三个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有没有差别？有差别，但又都依什么无为法？所以在这个无为法，这个无为法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一圣。是不是连金刚经是不是也同样同一无为法，皆以无为法？所以这个一有无为法，其实就是讲跟大波涅槃经讲的都是什么？一切众生同有佛性，皆同一圣。 那后来众生是不是有差别？有啊。那无为法是什么？就是缘起的真实义啊。那缘起真实义怎么还有差别？就是虽有同样的道理，但体会不同，智慧不同，并不是法有差别，是智慧有差别。差别之后，所以有果位差别，是不是？像我们在算数学的时候，是不是公理、定理、公式都一样？问题是看笨不笨，聪不聪明。有的人了解一下就算得很好，我们能算的就是那个标准型的，稍微变化一下就傻了。啊，其实会算不会算都是用那个公式，但会算的人就会应用，不会算的就是死死的。啊，弄到老半天还是同一个道理，是不是？那同一个道理用不来啊。是不是？我们再怎么变化，像你看那个中医也是，就是五行相生相克。我们每个人学中医都知道五行相生相克，但你就乱克一通，你就看不到那个，你同样相生相克，你就不知道他的状态是怎么样。啊，有人就跟我讲说，师父，我明明知道这个不能执着。好。就是说，比如他是讲说，我知道现在这个烦恼不能执着，像我也知道狗屎不能吃，对不对？狗屎你会吃吗？不会。但这一坨是不是狗屎？不知道，因为它包的用巧克力包好的。现在很多都是用巧克力弄成像狗屎这样啊，你也不知道是真狗屎加狗屎，对不对？哎。如我知道狗屎不能吃，如果我知道它是狗屎，我一定不会吃。是我知道狗屎不会吃，但这一坨是不是狗屎我不知道，所以狗屎我不会执着，这一坨我肯会执着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它是狗屎，对不对？我知道相生相克，落到现实我不知道怎么生怎么克。我知道缘起性空，但我就看不到缘起。所以这个就是道理虽略懂，但实际上的观察却不够，所以要闻思修，是吧？所以我就讲闻思修就是不断把道理从理论转为具体的验证，闻是不是听别人的，然后思转内化为自己的观念，修拿来印证，然后到了验证无漏慧，这就你的就证得了。所以上课听老师讲，回去思维，然后修慧就拿来实验，后来证明，就闻思修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其实是不是法性一如那个佛性平等，再个善求善巧友善啊？因为这里面包括华经里面讲说，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圣，唯有一佛圣习处故说二啊。就是有时候为了众生烦恼把它降伏下来，就说一个是方便的涅槃，有时候就你像你看我们在那个修正有别啊，我们看到、啊、就是这样啊，是同中有别。好，你看那个第一那个圣曼经啊，讲是吧？唯有如来应正等觉得波涅盘，成就一切功德故。阿罗汉辟支佛不成就一切功德，言得涅盘者是佛方便，唯有如来得波涅盘，成就无量功德故。波涅盘的意思是一切烦恼止息嘛？那阿罗汉有没有？就我们众生来讲，阿罗汉已经出三界，但阿罗汉是不是佛？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否定大圣了。问题很简单，我就一直用很简单的道理，我就讲说，阿罗汉是不是佛？不是，那表示两个功德有差别。杂案经也说嘛，那既然功德有差别，修行当然有差别。是吧？ 否则我们以后证的阿罗汉直接就说 是火就好了，你也不能说阿罗汉是火啊，表示火跟阿罗汉功德不一样。那既要不一样，活是圆满才叫真正彻底波涅槃，也就是说彻底止息烦恼。那阿罗汉是望众生来讲，三界众生方便讲圆满，其实望佛来讲是不是还不能究竟，所以真正究竟能一切即灭烦恼的只有佛。所以圣曼经讲，讲阿罗汉波涅槃那是方便说，唯有佛彻底圆满。如果你说你能彻底一切烦恼都止息，那你就说你是佛就好了，你又说你圆满却又不是佛，那不是很怪？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哦，是不是应该要不一样？所以这一条路里面我就讲说，大家应该，这不是论大论小，是论实际。我如果要成佛，必须常眼结在生死上受苦，我知道，但我的目标就是成佛，我目标论成佛，所以我定名为大圣。这不是一种否定，这是我以成佛为目标的这一条路叫大，是不是大？是大，的确是大，不是吗？你成阿罗汉，你也知道阿罗汉不是佛啊，所以他不比佛更圆满，所以我说他小，也不是一种贬低，因为你自己也承认阿罗汉不是佛啊。但我虽然是凡夫，我为了要成佛，我要经过无数的生死苦，但我以佛为目标，这就大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条路里面，他有讲哈，就是说，虽然都是一条路，但同样的道理，跟《金刚经》一样的道理，好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《金刚经》是不是也有讲？你看啊、哦，出国说他不是，有没有入流？他说不入。二国，好，一来；三国不来，他都说不是不是。到四国有没有说他得阿罗汉？也不能，为什么？都是以无为法。那好像都一样啊、哦，没有，但一样，任何一个正果的，都是从缘起即灭性而叫做正果。那他的缘起看得彻底，能即灭一切妄想分别，越彻底的果位越究竟。换句话就是，都是依缘起法而有所证悟，但问题是将缘起法的道理透得究不究竟。所以都是依无为法而有差别的，没错啊。就是我常讲，就用灯光照黑暗，问题灯有大灯小灯啊，照黑暗的意义功能一样，但灯有大小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依这个法，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，今天你走入佛法佛门当中，我们不断的用很多善巧是累积得度因缘，但真正入佛门的是什么？依缘起正见，就是八正道。你如果没有四谛智所建立，四谛缘起观念所建立的这一条路，你入佛门等于是入宝山空手而回，你不得其位。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跟很多在学佛的，乃至我们出家法师，我一直有时候一旦有缘就问他，你知道缘起四谛，缘起四谛的道理吗？哎，知道啊，那就是用背的啊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条唯一正真之道，更无余道的意思？当你在说四圣谛的时候，能不能说出现实的缘起那个意？或者的话，你变成是教条，不是智慧。那你如果没有，表示你的修行很难依着佛法给佛陀给你的一条真实路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所以这一生可能修的是很多人天福报，可惜啊，下次来不一定有机会呢。所以我们才会想说，有时候我回家， 我们老菩萨就是趁我不在会把一些饼干啊东西丢到我身带，也没跟我讲，他怕我没得吃。啊，有时候我就不知道，后来就长蚂蚁，我就说，欸，这谁放的？原来是我们家老菩萨。我就哈，啊，我这里也不是印度，那印度现在没那么穷，我们到处都有 Seven Eleven， 你不要再放这个好不好？哦，这样我有怕会放的坏的，以后长蚂蚁。他说好好好好好，没看到又丢进去，没办法嘞，他就是这样。母亲的慈悲，像我们现在叫你听大圣不要，我就偷偷丢给你，就丢给你，不要不要，不管，反正有用没用，你拿去丢掉也可以，反正我就试着给你一点机会，啊，也许你都不需要吃东西放到坏，说不定哪天你车抛锚需要吃的，说，哎，这谁放的，就找到了，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这才是就近佛法的功德处。我们会有这一份报佛恩的想法，想令众生怎么样都入火之间，想办法他能不能得，所以不管他要不要丢给你。所以菩萨叫不请之友，我们虽然人家请才去的，对不对？菩萨不是，我没请你没关系的，我自己来，我没请你我没办法供养你，不用，我自己出钱，这个硬要来的，这是菩萨发心啊，不请之友，不用请，自己来，他就想给你。所以有时候菩萨就这样，我给你啦，不要啦，拜托啦，让我给你好不好？所以菩萨到最后只要人家接受，真的哦，正常是拿到的人比较快乐，对不对？菩萨相反，给的很快乐，只要有机会让他给你，他会比你快乐。这个在正常世间人你会觉得是疯子，但菩萨就有点像疯子，他就巴不得给给给，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，一直找东西要给人，这样不要不要给啦，拜托你拿一下好不好，这样。所以在经典也有这样，那个须赖菩萨也是啊。那须赖菩萨到最后，因为他引导国王体会佛法，就国王就把一件那个千万值千万的衣要给须赖菩萨，须赖我不要，因为他穿的都是树叶之类的，他家也没有仓库好挂那个千万的，对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。那国王说给你呢，不要，他说好吧，那你至少帮我踩一下。那就那个国王就把那个千万的衣放在地上，你帮我踩啦。须赖菩萨没办法，只好踩，一踩，哦，你踩的给你，你的了。所以佛门里面什么花样都有哈，人家不要千万，要是我们总不给我，总不给我，不是人家须赖不要不要，结果要给的硬给，在这个世间实在是要的没得。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想吃没有，现在能吃怕胆固醇过高，实在是没福报，没办法。实在是有够，就是在佛法里面它有一种味道，就是其实这才是佛法最核心的东西，总是希望众生能因此得利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是一圣，是故说一圣，就是佛法的核心，但一圣并不是否定有三圣差别，是因为众生根性，所以会说出三圣。在怎么三圣，它的原理是不是同一个唯一正真之道？还是一样依着古仙人道？还是依着四谛？依着是八正道？依的是缘起法？依着事实，懂吗？所以我们会讲说，佛法有没有核心的共通处？有，但有没有应众生开展出来的种种法门差别？有，是吧？好，再过来我们看第三个，是法住法位啊，这个都很有意思。 第一个就是我把它定为叫缘起法尔如是。前面我们大爷提到，那我们看杂含经，从阿含经就一样的味道。为什么一样味道？所以你就知道是三圣一圣啊。只是有的人很多学大圣的否定阿含，错。那有的声闻尊重阿含，是尊重阿含，但未必了解阿含。你要知道，像我阿含经很简单。其实阿含解读阿含经有声闻的毗昙阿毗达摩，有大圣经论在解释阿含。你用话来讲，唯有透过大圣菩萨的角度在解读阿含，才把阿含的精神给讲透了。所以像这个法住法位啊，这些道理啊，啊，你看到、啊、我们再看，就看阿含经。这个道理讲的彻底，其实是在《法华经》被大圣菩萨给彰显出来，不是吗？但在声闻法很少针对这部分谈的。其实《阿含经》里面就透出很多，因为它也是依着就近的道理，只是为了应机，所以说的比较浅显。但其实道理是不是等同一位？因为同一圣啊，啊，所以。你如果会解读阿含，你同样可以看到很究竟。问题是声闻人不容易真正看到阿含，阿含针对印机，所以它显现的比较不是非常就文义上并不是显现很多样，但其实就本意还是一样，依缘起究竟在谈的，因为都是活的智慧的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这一节先到此休息一下。